是时间讲到属灵的征战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能够回忆一下，两次我们讲到我们的第一个属灵征战的敌人，头号敌人，那就是魔鬼。魔鬼千方百计像吼叫的狮子，要吞吃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。第二个敌人，我们又用两次时间，那就是自我，我们的肉体。肉体的败坏是我们立志行善有的我，行出来有不得我。这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。最后我们讲到世界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不要爱世界，这个世界是神的敌人，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。那么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世界呢？那就是一句话，不要爱。不要爱世界是一种心态，这种心态如果对外表生活没有深刻的影响，那么我们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了。你的内心会表现出来，你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想安排一种外表的生活方式，使人看上去我们对世界不感兴趣，但是你缺乏内心的实质，那么我们就会走上律法主义的错误道路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在这件事情上要很小心对待不爱世界的行动。不要爱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，它是我们行动的纲领。一个不愿意随从世界潮流的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？最直接的回答就是过简朴的生活。简朴包括了生活的朴素，但并不是过简单的生活。简朴不等于简单，耶稣是我们简朴的榜样，耶稣并不简单。保罗是简朴的榜样，但保罗并不简单。什么是真正的简朴？神学家，丹麦的神学家齐克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解释。他说，简朴是从内在的注意力的集中和统一开始的。这句话不知道你能够体会吗？这位齐克郭是一位哲学家，所以他讲的话比较难懂。他说，简朴是从内在的注意力的集中和统一开始的。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，这个题目就叫清心，就是我们通常讲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清心就是专心于一件事。哎呀，这本书太了不起了，好多人很喜欢这本书。这本书的题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。什么叫清心？就是专心于一件事。他对基督徒的简朴的意义有非常深刻的认识。另外一位作家叫富士德 Foster， 在《属灵超联礼在》一书中，对简朴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。我们专门有一章谈到简朴，由于很多人太喜欢这一章了，所以他最后就把这一章也写成一本书，这本书的题目就是《简朴的生活》。有一本杂志叫《生命季刊》，大家都很喜欢，这是很多大陆来的留学生在这个上面发表文章，探讨灵命长进的一本杂志。好多基督徒得救了，受洗了，侍奉了，但是渐渐地发现这条路很难走，越走越困难， 所以他们就在杂志上探讨一个问题：灵命成长怎么成长？大家都问同一个问题：有什么方法吗？有什么诀窍吗？有没有诀窍使我的灵命能够成长？好多人发表意见，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悔改，回到起初的爱心。除此之外，再加上一条，要过简朴的生活。好多人语重心长地说，简朴生活对我们基督徒太重要了。我们缺乏的不是知识，不是节目，不是各种讲座训练班，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齐克国讲的一种属神的中心 Divine Center。 所以我们缺乏安全感，我们不得不依附物质的东西，我们不知道现代社会贪求富裕的欲望是心理上的毛病，我们渴望得到那些我们既不需要也不享受的东西，我们买我们不要的东西，目的是向我们不喜欢的人去示威。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穿同样的衣服一直穿到破了，或者开一部老爷车直到不能再用了。大众传播不断地向我们宣传，叫我们相信赶不上时髦就赶不上时机。富士德告诉我们应该醒悟了，亲爱的基督徒，应该醒悟了。效法一个病态的社会就等于自己有了病。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是一个真理，表明心总是跟着财宝走的。耶稣不是说一个人的心应该或者不应该跟着财宝所在的地方，耶稣只是讲了一个明显的事实，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你发现财宝，你就在那里发现人的心。财宝决定了我们心集中在什么地方，不要把心放在财宝上面。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天文学家叫 James， 他担任了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这个负责人。有一次女王接见他，听到这位科学家担任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台长，他的工资很有限很少，所以女王说，我要加你钱，你这个工资太低了。这位天文学家听到女王加钱以后，他回答说，不要加钱，如果把这个天文台台长的工资加得很多，那么以后在这个职位上来的人就不是天文学家了。财宝决定了我们的心集中在一个什么地方，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。有的人想把财宝放在这里，然后他的心在侍奉神，他想用他的意志来决定，他用另外一个心来侍奉神，结果他们都失败了。因为是财宝决定我们的心思，不是你的意志来决定你的心思的。当然财宝只是一个通俗的比喻，用现代化来说就是价值观。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东西有自己不同的价值，有的人看重健康，认为健康是最大的财富，所以他就舍得在健康上花钱花时间。有的人看重地位，认为地位是最值钱的，所以他就舍得用一切的代价来追求地位。有的人看重安全， 觉得人生中安全最重要，所以他为了安全可以省吃俭用，把钱都存在银行里，就是为了求一个心理的平安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财富在哪里呢？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你就看看他的使用金钱和时间的方法，他把他大部分的金钱和时间用在什么地方，你就可以知道了。因为一个人的金钱和时间是最宝贵的，他把最宝贵的东西用在什么地方，你就知道他的财宝在哪里，然后你也可以知道他的心在哪里。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，财富的事情是个人的事，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圣经很少提到怎么样去处理财富，怎么样使用财富，好像耶稣对经济问题没有发表什么意见。这个就是旧约，旧约想要十分之一奉献，新约连十分之一奉献都没提到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认真阅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耶稣对经济问题所发表的言论比任何社会的问题更多。在福音书中，耶稣共讲了30多个比喻，这30多个比喻中间有一半是关于财富的，可见神非常看重我们对财富的态度。耶稣用生动的语言这样说，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困难。你穿过针穿过线吗？我们的义伯母现在80多岁，她常常告诉我她还能够穿线，把线穿到针里面去。我有时候穿起来都很困难，因为这个针眼太小了。拿线穿针眼你感到很困难，你拿一个骆驼来穿针的眼，你试过没有？很困难，是吗？我想这个困难大家都清楚，一伯母也清楚。从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句话完全是对别人说的，我也不是有钱人，我也不是财主，那么我进天国，我进神的国应该是不太困难的了。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对地位对身份的看重，我自己内心那种贪婪并不比别人少。到底谁是有钱人呢？到底谁是财主呢？我很少听到有一个人说我是有钱人，每个人都告诉我，你看人家都有钱，比我有钱人太多了。你如果把我当有钱人，那说明你没有见识，你不懂得真正的有钱人。言下之意是大家都不是有钱人。在耶稣那个年代的有钱人放到今天来，可能连一个穷人都比不上。耶稣对财富在灵性上的危险如此强调，我们今天这些生活在一个极其富裕的文化中，对经济问题岂不应当更加认真对待吗？所谓有钱都是相对的，没有一个人真正有钱，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没有钱。关键在什么地方？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耶稣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，那当然了，要神要穿过针的眼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神做不到吗？神完全能做。神不要说骆驼穿过针的眼，神就是骆驼穿过没有眼的针他也能穿过去。神能行神迹，能奇事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困难在哪里？困难在你，在我，困难在人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什么？耶稣深深了解这种困难，耶稣看出财富对一个人所有的控制是何等的巨大。 所以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他吩咐跟随他的人说，不要把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财富在灵性上的危险，只是把重点放在谁是有钱人这样一个定义上面去定义谁是有钱人，那么你可能已经非常危险了。多少革命人士在创业的时候那样勇敢，那样富有牺牲精神，但是当他们一旦拥有地位拥有财富以后完全改变了。最近我收到霍明学先生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位从中国来的一位这个人士，他最近非常感慨，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。他感到压力，他感到在这个社会里他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本来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一个地方，他来寻找的自由，但是他感到钱在压他。我们还要来第二个，很快了，下个月就来了，吴伯伯已经报名愿意去帮助他。很多人把美国当成天堂来淘金，但是很快他们就感觉到美国不是天堂，美国也不是地狱，美国有一种财富对你的控制。我不知道你感受到了，我们基督徒能经得住这个考验吗？当生活渐渐安定，房子越住越大，车子越开越新，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吗？在人眼中，钱是万能的，有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他们可没有想到，钱也是害人的。有一个人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，我很喜欢，他说钱财是人的奴隶，他是最好的奴隶，什么事他都可以做，但钱财也是人的主人，他是最坏的主人。你感受到这个最坏的主人在控制你吗？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，魔鬼要出差了，他要到外国去，他有很多金银财宝没有人保管，他非常担心这些东西被人家偷掉，他想了半天要找一个人来看，但是又怕这个人靠不住，他找了一个谁呢？他找了一个受财奴。这个受财奴啊，他给他讲，他说里面所有东西你都可以自由的用啊，你要怎么用就里面都是金银财宝，但是你要帮我看，你可以用。过了一个月，魔鬼回来了，看见这个受财奴手里拿着钥匙，他已经饿死掉在这个他的仓库门口。这个受财奴没有，他打开这个仓库里面一分钱也没有用掉，全部保管得好好。魔鬼太聪明了，他找到一个最好的看他财富的人。今天许多人不太理会耶稣的警告，他讲了很多财富有的危险，但不是很多人害怕富有，贪心在这个时代实际上不认为是罪。如果一个人犯了第六条诫命杀人，或者犯了第八条诫命偷东西偷盗，他会被看作罪犯，这是罪人罪大恶极，但他 如果犯了第十条诫命，贪心，我们很多时候还把它看作这个人很有进取心，很有雄心，很有长进的心。这个社会不认为贪心是一个罪，不认为贪心跟杀人跟偷东西一样。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但是这个时代人认为一个人的生活确实在乎他拥有的财富，人只要人是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，这个世界是用银行的存款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，再没有比这个更错误了。真正衡量一个人的是他的本质，而不是他拥有什么。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耶稣讲了一个无知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丰收了。你看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伏笔，他怎么会丰收？圣经没有交代，但是他丰收了。一个丰收的农民面对一个困难，非常烦恼的问题，他不知道怎么来处理他的这个收成的谷物。他所有的仓库都装满了，他经过一番思想，问题解决了，他要把这个仓房拆掉，改建一个更大的 remodel 他的这个仓库。如果他能够环顾四周有需要的人，利用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，就可以省掉这么多的心思去改建一个巨大的建筑工程。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人说，穷人的杜甫，寡妇的家院，孤儿的口，就是永远的粮仓。新厂房建工完成了，他开始计划退休了。他想，我已经够了，我退休没问题了。注意他怎么说的，他说，我的仓房，我的果园，我的出产，我的灵魂，他已经计划好未来，他要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。耶稣怎么说他？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其实圣经原文希腊文这个字更重更严重，这是一个傻瓜，这是一个蠢人，这是一个愚顽人，因为他被生活中暂时的物质事物所缠住，他们没有永恒的价值，而且还可能拦住人接受真正的生命。什么叫傻瓜？就是一个在生活的安排和生活的实际中不考虑神的人，一个把神排除在生活中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活出耶稣的榜样。活出耶稣的榜样，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行动呢？是不是我还可以照样过我原来的生活呢？魔鬼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我们，他的战略就是要我们失去战斗力，他要我们想世界上人想的事情，追求世界上人追求的东西，做他们要做的事。当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两个结果：我们失去了作为基督徒的喜乐，我们在生活中失去了神的能力。主内有位弟兄这样说，你可以去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去的地方，你可以做他们所做的事，但你不会具备神的任何能力。神不会把他的能力交给一个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需要讲很短，因为我们很快要去新的教会 主日学，让我的讲道也简朴一些，但是这个内容是很深很深的。这是你的选择，你愿意选择跟随神，你还是愿意选择把你的心随着这个世界的财富而走？